弟兄姐妹好，这是试探山的第三课，我们要接着前面所讲的来查看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开始，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首先让我们把这第二个试探和前面第一个试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他们彼此之间有好几处相同的地方，也有好几处不同的地方。先说相同的。第一，在这两个试探里，魔鬼所说的话有着类似的结构，都是从你若是神的儿子开头，然后再给耶稣一个实验性质的建议。头一个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第二个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当问问题的一方重复他问题的内容与模式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对你的答案不满意。难道耶稣在头一个试探里给魔鬼的回答不够好吗？不是。我们上一课说过，对于魔鬼所问那个神儿子身份的问题，耶稣完全没有解释，也不回答。所以魔鬼在这里继续提出要求。那耶稣为什么老是不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魔鬼来质疑神儿子的身份，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相反的，他会这样问，正是因为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单他知道，你看后来新约圣经，那些被耶稣遇见赶出来的鬼，无论是大鬼小鬼，也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是至高者的儿子。明知故问，为什么还要去答他呢？他这样问是要耶稣自己去怀疑他神儿子的身份。他想建议耶稣，关于父神所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身份，是需要经过证明才能够接受的，是值得怀疑的。那您想，耶稣自己对于他神儿子的身份会有任何的怀疑，任何的动摇吗？没有。所以他当然会把这样的问题摆在一边，不用去回答。那至于我们这些后来读圣经的人怎么办呢？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结果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记得吗？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是出于天父的直接启示，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子民的心中，并不需要经过人思想悟性里面的明白，或是科学实验的证明，像魔鬼所建议的一样。所以耶稣对于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一类的问题向来是不回答的，直到最后犹太人的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才对他说，你说的是，也并没有加以解释。这是两个试探中魔鬼的问话头一个相同之处。第二，在这两个试探里，魔鬼所说的话不但结构相同，而且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推理演绎的性质。你看他说话总共用的字没有几个，已经用了两次的可以，一次的因为。这就提醒我们，魔鬼工作的中心是要在人的心目中拆毁耶稣基督那神儿子的身份。他用什么方式来拆毁呢？讲道理，讲逻辑，做实验。总之，他让你自己以为很聪明，很有智慧，就把神儿子丢弃了。这不正是今天撒旦在地上的工作吗？ 同时你如果读耶稣基督的答案，就和魔鬼说话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第二次的试探里面，他仍然不去解释，不去回答那个有关神儿子身份的问题。不单如此，魔鬼越要讲道理，他就越不讲道理，他绝对不绕着魔鬼的话，在逻辑在理论上和他兜圈子，他仍然是直截了当，用一句很单纯的圣经上的话来回答魔鬼。这是这两次试探最明显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呢也有好几个。第一，在头一个试探里，魔鬼来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身份与形象的，圣经只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第二个试探不一样了，第四章第五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这一方面是经过了头一个试探，耶稣的得胜使得魔鬼无所隐藏，无所遁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一类的试探里头，魔鬼是摆明着来的，一点不和你客气。除了身份不同，排场也不同。怎么说？一般我们总是说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其实这三个试探是在三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地方的确是在旷野里，第二个试探的地方不是在旷野里了，圣经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这圣城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圣城里面还有个圣殿，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圣殿才叫做圣城。不但带他进了圣城，上了圣殿，还叫他站在殿顶上。所以我说他们有不一样的排场，不一样的环境，他说话的态度也不同。头一个试探客气一点，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建议，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第二个试探你就不能说它是个建议了，它带有很强的挑战性，你应该说它是一种辩证。它不但挑战耶稣可以跳下去，又把那跳下去后边的辩证之理讲了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在这第二个试探里面，撒旦还引了圣经，那更是与第一个试探不同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他的焦点其实是在引圣经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说过，撒旦的问题是照着两个中心来问的，头一个中心是有关于神儿子的身份问题，第二个中心借着耶稣的答案让我们明白，魔鬼那整个问题的基本错误假设是关于人活着这三个字。魔鬼用现实的情况来试探耶稣，你饿了，神没有供应，你就要活不下去了。可是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的死活不是由我们的现实环境来决定，而是由圣经来决定的。什么是圣经呢？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在被造之先就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标准就是神的话。今天所处的环境虽然是旷野，不再是伊甸园，但是那个神的话安定在天，从来没有变过。弟兄姐妹，这个答案是非常厉害的。魔鬼马上知道，当耶稣把圣经把神的话搬出来的时候，当这里有一个人一切以经上记着说为准的时候，魔鬼马上知道你就不能再从现实的环境现实的生活里找到漏洞来试探他攻击他了。他必须立刻转移阵地，转移到哪一个阵地上去呢？转移到圣经上来。你对我引圣经吗？好，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而这神的话又超过人世间一切的感觉判断和标准，那么我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要问你，而且让我们做得正式一点，全面一点，不单把圣经要拿出来，还要进了圣城站在圣殿的顶上。因为这圣城圣殿加上圣经是神从创世以来所有工作的中心与总结。在这里我要向你提出挑战，掌握了这一些， 对于那试探的实际内容就很容易明白了。因为从思路上看，这第二个试探和第一个试探是相当类似的，只是主题不同。头一个试探的主题是人的肉身，你饿了，你在一个有需要的环境里，我看你怎么办。第二个试探的主题是圣经，他要用同样一套辩证的伎俩，拿着圣经向基督挑战。我们可以照着上一课的方法把它拆开来看，这一个问题里边包含了多少符合的问题，这一个娃娃里边是不是也套了至少七个类似相关的娃娃。第四章第六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您看，这里边头一个隐藏的问题仍然是神的儿子是需要被证明之后才能够被承认被接受的，仍然是我们上一课里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主义。第二，魔鬼对耶稣说可以跳下去，虽然刚才说过这个建议和第一章的建议都好像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建议，你这么做了才能够得到一个实验的结果，有了那个结果才能帮助你重新审查神儿子的身份对不对。但是这两个建议也有它不同的地方，头一个建议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是对着人肉身的需要，肚子里的空虚而讲的。第二个建议可以跳下去，比较针对人灵魂里头的空虚而提的建议。人生就像旷野一样，是孤立的，是虚无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不但历史上有多少哲学家想破了头之后仍然无法解决心灵的空虚，就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天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气氛更是弥漫在世界上，每天仍然有人在接受魔鬼这个可以跳下去的建议。你说可怕不可怕？这是魔鬼试探中所隐含的第二个思想。第三个思想，人生不但是孤立，是虚无的，而且是荒谬的。神历世历代的工作，他的圣城，他的圣殿，到最后只有一个功用，就是让人爬到顶上，从上面跳下去吗？当然不是。可是他这个荒谬的结论，却是从看起来非常合理，一点都不荒谬的推理之中推出来的。这就是魔鬼欺哄人的伎俩了。可是弟兄姐妹，上当的人真是不少啊，不用说外国，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宗教、艺术、哲学思想里，向来就是推崇这种虚无、孤立、荒谬甚至玩世不恭的境界，对不对？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李白说浮生若大梦。佛家、道家都要讲摩顶放踵，归山出家，气势绝俗。禅宗要说那些荒谬的顿悟。这些都是跳下去的人生，一面跳下去，一面还自己以为真有修养啊，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精神境界、艺术情操。一个重生得救、以天国为盼望的子民，应该要小心，不要容让自己的心灵浸淫在这样的世界里，因为它的根源乃是出自于魔鬼。马太福音四章第六节的后半，魔鬼接着提出来为什么可以跳下去的原因，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当他引这段圣经作为理由的时候，一下子我们就能够看见隐藏在第二个试探里面剩下的一些思想，包括第四，神的话语不能自相矛盾；第五，经上的话就像你神儿子的身份一样，是必须经过证明之后才能被接受的；第六，最好的证明就是你肉身能摸得着、看得见、能亲身体会的实践证明；第七，这也是第二个试探中魔鬼的理论基础，那就是 人的理智才能决定神话语的真假。上回说过，在末后的世代，那离了人身的乌鬼要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回来，住在这间打扫干净的空屋子里。我请问您，过去几百年主导世界直到如今的思想，包括人本、逻辑、理性、实证，不通通隐藏在魔鬼的话里头吗？信主的人不是反对科学，但是你要把这一切人间的学问拿来分析批判神的话语，那你马上就上了魔鬼的当，成了他的门徒。不错啊，神的话是不会自相矛盾的，神所说的就必成就，他绝不会撒谎。但是一切经上化的成就是按着神的时间、神的地点、神的主权来兑现的，不是按着我的时间、我的条件、我的需要，更不是按着魔鬼的时间。难道他把你带到殿顶上叫你往下跳，你真跳了，那就应该是神话语兑现的时间吗？上回说过，这样的态度都叫做试探神。所以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以为什么事情最好是被证明了之后再接受，那才科学。可是耶稣给我们看见，对于神的话，你要直接接受，因为这些话来自你的主，来自你的神。你如果把神的话语当作平常，也要等证明了之后再接受，那岂不等于在说神向人有撒谎的可能吗？这也是试探神。魔鬼不单建议我们神的话最好经过证明了之后再接受，他更告诉我们用哪一种的实验来检验神的话。我们今天不是也很喜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弟兄姐妹，当人这样说的时候，他所隐含的意义就是实验要大于真理，这是错的。当你来到真理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知道是他检验你，不是你检验他。人又哪有这样的资格、智慧、理性与权柄去批判神的话呢？偏偏今天这样做的人可是不少啊。圣殿、圣城是让我们进去敬拜神的地方，是让我们俯伏在神面前的所在，不是让你爬到屋顶上去批判神的地方。所以耶稣对魔鬼的回答实在是太好了。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答案的中心在乎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主，第二个字是不可。魔鬼只知道神是神，魔鬼已经不认神为他的主，因为他早已经背叛了他的主。我们这些人呢，你不但要知道神是神，更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主。对于他所说所做的一切，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你以为他矛盾也好，不矛盾也好，讲清楚了也好，没有讲清楚也好，千万不要去强解圣经，那真是自取灭亡的事。你记得小撒母耳的态度吗？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他说什么我们听什么，他说到哪里止住了，你就在哪里也止住，不要越过了你当守的界限和职分。第二个字不可，前面说过，魔鬼讲的话字数不多，已经用了两次的可以。他为什么这么随便，动不动就是可以？因为他背叛了他的主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神话语里头一个不可，它的分量应该远远超过人一切可以的总和。这也是基督借着这段圣经启示给我们胜过魔鬼第二个试探的秘诀之所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对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十四节，他好像不放心，又再说一遍，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常常守着，牢牢守着。神把他的话留在这个世界上，圣经许多人都可以印，许多人都可以解释，但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却是交给他的子民来看守。魔鬼虽然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神的话语却做我们的保障，他就会再度离开我们逃跑了。在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做工，从传福音的时候起，你就会觉得这魔鬼第二个试探的势力啊，把很多人套得很牢固，尤其是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心里面成了坚固的营垒，让人自高自大，拦阻人来认识神。他对圣经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常常又都不是什么重要的好问题，总是与魔鬼对基督的第二个建议有点类似。除非他这种理智上的分析与好奇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满意，要不然他就没有办法在信仰的路上往前面走，因为他接受了魔鬼的建议，认为圣经是必须经过验证之后才能够去接受的东西，而且我们凭着自己所受的教育，所有的智慧，足以来判断神话语的真假。这还不算，甚至当他信主之后，仍脱不了这个老毛病。弟兄姐妹，如果神对我们的带领不能够大过我们的脑袋，也不能越过我们所谓的理智，那可麻烦了，你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是不可能走得好的。因为从这第二个试探里，我们就应当知道，那些喜欢站出来用自己的理智方法试着去分析验证神的话的人，其实都还在魔鬼的权下。我们看欧洲近几百年的哲学史、思想史，也可以看见有不少的基督徒，当他们离开圣经的启示性，想用人哲学性、思想性的话去重新定义神、神的话、神的救恩的时候，哪怕起初的用意是为了帮助福音，到最后也都沦为魔鬼用来抵挡福音的工具。主耶稣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查考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因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圣经说，我们从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又说，我们的里面有许多需要被攻破的坚固的营垒，那里边曾经有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这些营垒到底是什么？你要真的了解它，一定要回到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因为他们的根源都在这个地方被暴露了出来。在这个地方认识魔鬼，对于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都顺服基督，是相当有帮助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出埃及记第四章耶和华呼召摩西的事吗？那时候耶和华问摩西，你手里头拿的是什么？摩西说，是杖。一个牧羊人是少不了他的杖的。他在旷野里跋山涉水40年，可以说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个杖，这个杖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力量，是他的倚靠。神却对他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连摩西自己都吓得跑开了。我们过去花了多少时间、金钱与力量去追求的那些世界上的学问，其实背后往往是那空中掌权者控制人心的工具，里面曾经充满了各样属于鬼魔的深奥的道理。好好的查考这几段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把那个杖丢在地下。你看清楚了它的本质，当再把它拿起来的时候，这个杖 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在众百姓的面前从天上降下能力，让红海分开，又让红海合起来，把埃及一切的追兵都灭在里头。好，这就是对于这一段圣经我们所做的交通。但愿弟兄姐妹都能和主一样，从这个试探里得胜出来，把我们所有的心意都完完全全的降服于基督，降服于神的话语之下。